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无论你是在现场或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欢迎你，愿主的爱还有真理跟你同在。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的故事。以前有一间教会，一间很爱传福音的教会，为海外宣教的奉献，当时没有很多教会能跟他们相比。有一位宣教士曾经这样描述那一间教会奉献的爱心，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考验的时候仍然蛮有喜乐，在极度贫穷中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慷慨。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能力，而且超过了能力来捐助。那除了奉献，那间教会也差遣了人去海外宣道。有一次他们差遣的弟兄在远方生病了，教会为他担心了好一阵子。这间教会在这间教会你看不到几个挂名的基督徒，因为弟兄姐妹都同心合意的服事。认识他们的传道人曾经也这样说，说这个教会的肢体首先想到的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你想加入那样的教会吗？想的话，你觉得你在那个教会能不能与弟兄姐妹同意念相同，爱心也相同呢？我想每一个愿意来教会的人都想要去一个好的教会，只是背后的原因或许不太一样。我用吃饭这件事情来做个比喻，在餐厅吃饭和吃家里做的饭都是吃饭的活动，可是在观念上是很不一样。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心态是我不用帮忙端菜，我也不用收碗盘，还有权利嫌哪一道菜不好吃。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的观念是我应该帮忙，而且要快一点捧场那位做菜的家人。如果你以在餐厅用餐的观念在家里吃饭，下场有可能就有戏看了。同样的，有些人是带着这种去餐厅吃饭的观念来到教会，觉得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他们，人来了看一看，坐一坐，听一听，教会设备用一用，然后回家。然而有其他的人来教会，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他们属灵的家，他们就投入的和弟兄姐妹一同建立这家。这个家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情，他们积极的付出。虽然这个家不完美，他们不会随意批评自己的家，他们不会在教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而常会想到，我这样做会不会给别人一个不好的榜样，会不会使这个家受损，或是在别人的眼中使耶稣羞耻。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经文就是要教导我们什么种的态度和行为能使教会更爱神爱人，也教导我们什么种的态度和行为要避免，免得使属灵的家受损。请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给我们救恩之后也赐给我们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让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有机会活出你的爱，彰显从你而来的新生命。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如何继续在 West LA 这个地区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教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是我在腓立比书的第二讲，上一次我为腓立比书做个介绍，那我给大家复习一下。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写给教会的一封书信。 是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的十年左右之后写的。那在这个书信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发展的如何。腓立比书里面有保罗对教会的感恩、鼓励，还有正面的提醒，里面没有责备。喜乐这个词也屡次的出现于这卷书信。从腓立比书，你可以看见一间健康快乐的教会。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需要从整教会全体的角度来读它，因为保罗是写给教会的，对象是以众信徒为单位的。腓立比书里面有很多经文是你一定要用这种全体的角度去读才 make sense。 例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还有第二章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若已经是基督徒，可是只过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在教会委身，生命也没有和弟兄姐妹连结，没有服事，那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经文里面所讲的道理。在教会活跃委身，其实也包括自己明白你的言行无论是好是坏，都可能会影响教会的合一和发展。那我们就以教会的这个角度来一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如果手上有圣经，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跟我一起看。那第二章的开头词是所以，那一看到所以这两个字，就立刻知道要看上面的经文。那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大家要同有一个心志，为福音齐心努力，而且要将为基督受苦当做一件蒙恩的事。那第一章的这个内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不只是少数的人在教会付出，反而是要同有一个心志，大家要齐心努力，为了福音，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也不害怕。那看到这里，看到第一章里面的总结，自然会有关心教会的人问，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教会达到这些标准呢？要怎么做才能使一切的劳苦都真的化为甘甜呢？那第一章里面的内容就成为了第二章的上下文。那第二章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那答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要有正确的心态，第二意念的合一，第三做好队友，有好队友的行为。那我们就来好好的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短短的两节，事实上内容很丰富。在教会要如何事情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前，保罗先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从心态开始的。保罗提了四个在心态上我们要注意的特点，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第二在爱心里，第三在圣灵里，第四在自己的心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劝勉人是好的，为什么还要特别说在基督里劝勉人？如果保罗是说在爱心里劝勉人，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容易明白。他如果说在真理里劝勉人， 意思也很容易明白。那什么是在基督里？什么是基督里的劝勉？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十字架前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本来都是有罪过，都是不配被神接纳的人。我们大家也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神的恩典被称义的。那在一个特别喜欢分门别类的时代下，许多人为了政治、种族、经济和其他的立场不同，区分谁算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的就可以看不起他。但是基督徒应该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拆毁了这座墙。这座墙本来是因为种族或文化的不同使人隔绝的。在加拉太书3:28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把对方和自己看为是平等的，这样发出来的劝勉会鼓励人。然而看不起对方所带来的常是不合理的批评。让我们大家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被重价，神用重价赎我们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平等的看待彼此。第二个心态特色就是爱心里的安慰。那安慰这个动作的背后有没有慈爱？人人从小就特别敏感，对一个受伤需要安慰的人而言，有爱心的安慰，或是责难的言辞，或是只因为好奇而问别人的事，听的人很快就感觉出来了。保罗叫我们要以爱心做出出发点，这样子才能真的安慰到人。那我觉得在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有安慰人的恩慈，他们能够透过爱心的眼光去看一个需要安慰的人，知道要用什么话、什么言行才能真的带给他安慰。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缺少了爱心，那这样子说出来的所说的安慰人的话，常常听起来好像是在骂人一样，反而是加害给已经受伤的人。那心里面想要帮助别人，还有这个爱之间的这个重要性，在哥林多前书13:3告诉我们，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燃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第三个特点是关于圣灵有什么交通。圣灵有什么交通可以翻成与圣灵的交通，或是 就是在英文里面说 in any participation of the spirit。 那交通或是 participation 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团契的意思。这句话讲的是你个人的灵命状况，你要如何带给教会好的影响，怎么和弟兄姐妹合一，甚至怎么为基督受苦的时候都能觉得蒙恩。答案是要天天的亲近神。有时候我们信主信久了之后，或是经历了一些打击，会使我们对神的热情冷淡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要保持一颗谦卑柔软的心，天天的与圣灵交通。我们如果自己都远离主了，那我们怎么能靠主建立教会，靠主传福音，靠主侍奉呢？箴言4:23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让我们有一颗柔软顺服谦卑的心，来天天的亲近神。心态上的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保罗这边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意思就是要提醒自己， 保持一颗谦卑怜悯的心态去对待弟兄姐妹，特别是他们犯错或得罪你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缺点，有犯错的时候，那你要阻止自己，不要把弟兄姐妹抹黑了。如果一个弟兄有三分不好，你不要把他讲成八分不好。我们想一下，耶稣基督他以慈悲怜悯来对待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用慈悲怜悯挽回迫害教会的扫罗，而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我们就要效法耶稣，用一颗存慈悲怜悯的心去看待彼此。米迦书第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你的团契也好，和同工一起服事的时候也好，发现那个时候特别那个经历，不但服事的果效很好，在这群同工也成为你亲爱的朋友和你旅游的同伴。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你现在可以回想那时的态度是不是都有这四样的特点，大家都在基督里平等的对待彼此，都用爱心来安慰和鼓励彼此，个人都与圣灵交通亲近神，而且就算在这群里面的跟这群里面的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都能以慈悲怜悯来把事情讲开，饶恕彼此，很快让那件事情过去。我觉得如果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态都能保持这四个特点，一间教会就能避免 90% 以上的问题了。牧师和同工们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体力去解决一大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家的精神就能不断的 focus 在教会的发展和领人归主。那心态上的四个特点都抓住了之后，这间教会应该要想什么呢？要想做什么呢？就是要对耶稣给教会的使命有一样的心智。如果有一群弟兄姐妹真的彼此相爱，可是同那群弟兄姐妹就只有一半的人努力侍奉，另一半只为吃喝快乐有兴趣，那么那间教会还是达不到第一章所讲的要同有一个心智为福音齐心努力。所以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一样，所爱的也一样，那是要爱什么呢？思念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二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盼望大家在爱神爱人和为基督做见证都能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样我们就达到保罗给教会的目标。那接下来保罗提了一些很重要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教会做一个好队友。第三和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面有几个实际的行动，意思很直接，我再读一遍，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面特别有一段话我想要多解释， 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到了两个解释，第一个是错的，另一个比较符合第一章的上下文和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我先说错的解释，这是错的解释。有人不想要认真服事，看到这节经文，心里想：我看别的弟兄姐妹比我强，做得比我好，所以我让别人做就好了。这是错的解释。正确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信徒在认真服事的时候，保持受教的心，听得进去弟兄姐妹的提醒和建议，导致自己的侍奉有进步，也增加同工之间的默契。刚刚开始学习服事的弟兄姐妹，我发现平常都比较容易谦卑，因为就是经验还不够。但是比较容易谦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要你认真谦卑地接受同工们还有领导者的教导，你的服事会进步得很快，你也会为自己降低做错的机会。那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听一下今年第一次参加教会短宣的一位姐妹做的见证。她参加这个暑期的 YSMP 短宣，第一次参加，对短之前，今年之前她对短宣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她回来的时候这样子做这样的见证，她说：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我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他整个见证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句话：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我都有需要去学习的地方。然后他给了几个例子，我很感谢 Francis 姐妹，她让我看到了即使教导孩子很困难，依然坚持着来给孩子上课不放弃。在儿童上课组讨论课程的时候，也看到才在高中学的 Ethan 弟兄，即使在自己其实也并不比自己教导的孩子大多少，但是依然和 Shelly 姐妹，Shelly 姐妹就是今年负责这个短宣儿童事工的姐妹，继续跟她开会解决上课的问题。这些都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不但没有停止服事，反而是有受教的心去服事。那同样的，很有经验的同工也需要保持受教的心。有时候我们服事久了，会开始看重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于是骄傲起来，开始贪图虚浮的荣耀。有时候贪图虚浮的荣耀没有那么明显，不是说站在大家面前说你看我做的这么棒，我想弟兄姐妹大概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贪图虚浮的荣耀有时候又比较不明显，但是真的在心里面存在。例如说有人给你建议，但是呢你心里开始有反感，你开始顾到自己的面子，那个也是一种比较不明显，但是equally 危险的这种贪图自己荣耀的陷阱。那在 YSMP 有另一位姐妹，她服事的经验就不太一样。她平常在团契服事还有在带查经的时候都算非常有经验，也做得很好的。她也是从 YSMP 回来做见证，她这么说：在准备查经的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如何在组里同工。带成人查经的同工里面，这群人里面呢，有牧师、理事，还有神学生。他们每个人都对圣经经文很熟悉，而且都是灵命很好的弟兄。刚开始跟他们一起服事的时候，总觉得我的程度好像还不够 qualified， 怕自己做不好。他这边说自己觉得不 qualify， 怕自己做的不好，是看到他谦卑的心，不是他真的做的不好。他先以谦卑，他谦卑的心带出来的行动是什么呢？他继续说： 所以我提早做多一点准备，在每天的预查前先自己预查一遍。看到这边我觉得很可爱又很佩服，他不是为查经预查，他是为查经的预查预查。感谢主，神的灵带领我们每一天预查的时候，大家都提出很好的点子和想法，使查经的内容和方式更丰富。每次预查后，我们都有新的方案。虽然弟兄们事前都已经规划好了查经内容和问题，但他们都很谦卑，也很 flexible， 愿意临时做出很大的更动。讨论完的预备工作，我们也都分工合作，一起帮助晚上的查经更顺利。所以，别人的能力比你强，不是不服侍，或是服侍马虎的借口。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这样受教的态度来做一个好队友。接下来，保罗就为他给教会的这些提醒做了一个总结，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到底在一个某一个情况要怎么知道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意念和行为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太知道的时候，你只要记住，总结就是你要效法主耶稣。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呢？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为了顺服天父，为了来拯救我们，就愿意自己卑微，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贪图自己的荣耀。然而在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他没有升高自己，他只顺服天父，所以我们也宁愿做谦卑之人。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所以我们在教会和弟兄姐妹相处或是一起服侍的时候，如果你是骄傲的，看不起别人的态度，这样子来面对教会的事工或是团契生活，你会遇到神的阻挡。但是如果你是谦卑的、受教的，将弟兄姐妹看为是平等的，用爱心来对待彼此，神时候到了会叫你升高。同样的，我们要记得常常的顺服神，无论是在别人面前，就是大家看得到你的时候，或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都要听神的话，因为他看见一切，也知道你的心。我们若带着正确的心态、意念和行为来齐心努力，那一定会继续做一个成就神美意的教会。那在第十二节，保罗就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告诉腓立比弟兄姐妹说，无论是他在他们当中看见他们，还是他不在的时候，他们都要保持一个敬畏神的心，这样子来活出神的美意。那我自己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像去年，everything 都 lockdown 的时候，大家在家里面 透过线上的这个视频来崇拜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虽然教会弟兄姐妹看不到我，牧师看不到我，但是神看得到我，所以在家里面崇拜的时候，也是保持一样的这个标准啊，就是准时把早餐吃完，然后穿着跟实体聚会的穿着一样，这样子来敬拜神。那我们看到一间健康教会的心态，还有心智，还有行为。那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教会里面也有牧者。那保罗在接下来经文有提到，什么会让一个教会的牧者最快乐？第14-18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其实无违，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点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这样喜乐，而且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根据保罗他造就教会的经历，他说，使一位牧者快乐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能够活出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如果牧师看到弟兄姐妹之间常用爱心来安慰彼此，又为福音有同样的意念，又谦卑的合一，又避免骄傲自私，在教会不做使教会纷争的事情，他心里一定会很快乐，觉得做牧师的功劳都不是白做的。那最后，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分享的那一间爱参与海外宣道的教会吗？他们曾经差遣了一位弟兄去传福音，结果在远处生病了。那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位弟兄的名字就是以巴弗提。那我就以这位弟兄的经历来做今天信息的结束。第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其实他实在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大家看到了吗？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为以巴弗提生病的事情担心，那以巴弗提自己生病严重，却为腓立比的弟兄姐妹难过，怕让他们担心了。当以巴弗提身体好了之后，保罗就决定让他回去。第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担心以巴弗提生病了，那反过来，以巴弗提没有为自己患病而难过，反而怕弟兄姐妹为他太担心了。那保罗为以巴弗提和这教会也都担心，所以他差以巴弗提回家，要两边都安心。他在书信里面特别提醒教会的人说，你看到以巴弗提的时候呢，要快快乐乐的欢迎他回来，而且要尊重他。保罗还特别加那一句话，好像是怕教会的人如果看到以巴弗提出现了，误会了，以为他放弃了保罗自己回来， 那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就看到一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不只单顾自己，反而去照顾别人，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多么美好的画面。那我在 CBCWIA 14年，我在这个教会也累积了很多类似美好的画面，我也盼望这么好的画面继续的常常的实现在教会每一个团契，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和同工一起服事的时候，感谢主。最后，如果你是福音的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没有明白神的救恩，那我这边要很快的解释一下，你如何也能够得救，能够认识耶稣。首先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以一颗谦卑的心，用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承认什么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做出违反神律法的人。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如果你 ready 在神面前承认你是罪人，那接下来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是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血来洗净罪的。那你的信心如果是真实的话，自然会带出一些行动。信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你愿意开口承认你信耶稣做你的主和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和救主。圣经这样子给你一个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提醒一下，有四个很基本的操练。第一个就是你开口信主之后，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敬礼之后，要学习继续的将主日分别为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第三，要固定的研读神的话，使你的灵命能够得着喂养。然后第四，也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在教会和团契尾声，活出爱神和爱人的生活，与弟兄姐妹连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使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看到一间健康快乐的教会的样子，也感谢你在 West LA 这边给我们一个健康快乐的教会。求你使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如何继续来有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心合意，在爱神爱人有更多的智慧，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行事为人，带给我们教会的牧者还有领导者快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